让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平安。虽然我们知道疫情还在我们身边，战争还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在疾病软弱之中，但是我们要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你让我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更是让我们仰望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的，因你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你的儿女，寻求你的人，都求助你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益处。主耶稣，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拯救。更是临到我们中间，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你保守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用心的听，让我们用心的能领受。特别求神的灵，将你自己的话语，将你自己的救恩赐给那你在寻找你要拯救的人。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真的是得着你的益处，得着你自己的恩典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再次求你接近我。让我的口中所出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是一个恩典的出口，是生命的出口，让听的人，特别是今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这永生，得着这生命的活水。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已经超过2年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对死亡产生恐惧，好像死亡离每个人都很近。近期发生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更让人直面死亡，触目惊心。很多人更担心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死亡的阴影笼罩全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会让人死，战争会让人死。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死。有的人受请正中，寿终正寝，那我们就欣然接受；有的人死于疫情、战争、疾病、英年早逝，我们就扼腕叹息。如果死亡就是最终的结局，那么无论人怎么死，或终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如果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不是一了百了，那么我们就要认真重新思考生死的问题了。我们不仅要思想怎么活着，我们更要思想死了以后的事情。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亲爱的朋友，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死后还有审判，最后的审判才是每个人应当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为什么要有审判？因为人有罪，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被定罪，我们要自己承担我们犯罪的结果，那结局就非常可怕了。圣经称那为第二次的死，灭亡、沉沦。那我们一般的通俗的称，那叫下地狱。人要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人还有盼望吗？当然有盼望，人还能得救吗？人能够脱离第二次的死亡吗？能够。我们的神就是赐人盼望的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感谢神，你今天能够来听福音。我要求圣灵今天在你的心中做工， 使你能够明白福音，相信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1节到23节，我要和你特别的分享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一节经文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简单清楚的陈述。首先他讲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其次他讲到神的恩赐乃是永生，第三神的恩赐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信耶稣就有永生。前面我已经提到每个人都会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你思考这个问题，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你脑子有问题，每个人都会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但是如果你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就会认为你是哲学家。但是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可能也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就连哲学家自己也会死。亲爱的朋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因为每个人都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说的，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很清楚啊，死是从罪来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临到众人，每个人都会死。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要死。那罪是什么呢？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21节所说的，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罪会带来羞耻感，所以人都不喜欢提到罪，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现代人更是想从根本上消除罪的这个观念，把罪这个字从字典里给除去，不要谈罪，只要谈人的感觉，只要人感觉好感觉快乐就可以了，不要谈罪，只要谈人的自由，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人做什么你都不要定罪他，而是要鼓励他，肯定他。哇，听起来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是事实是这是何等的可怕，这必然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人类自取灭亡。我们传福音首先就要讲罪，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有罪，不是因为你活得不开心，你在世上不成功，你学习成绩不好，或者你生病了，你需要耶稣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经历。但是从根本上讲，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因为你需要耶稣的赦免之恩。快乐、成功、健康，这些东西在别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唯有赦罪的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罪是什么？罪是从哪里来的？罪的结果是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你说的一人是指的神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是指亚当违背神的吩咐犯罪了，于是世界上就有了罪，罪就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罪就污染控制了世上的每一个人。当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就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神对亚当有一个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事实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后来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都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称这是人类第一次犯罪，这叫堕落，这是罪的起源。这一次犯罪的结果非常的严重，非常的深远。首先我们看亚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他死了吗？有人可能说亚当没有死啊，因为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亚当活了930岁。那这什么意思？亲爱朋友，我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本来是不会死的，因为生命来源于神，而神是永生的神，神造人就是希望人跟神能够永远在一起。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人跟神之间就有隔阂了，罪使人与神隔绝。那圣经称这叫灵性的死亡。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一天，他们就死了，他们的灵魂就死了，他们和神的关系就破坏了。圣经描写当神在伊甸园中行走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听到神的声音却不敢面对神，于是在伊甸园里面藏起来。神造人本来是希望人和人，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持续的关系，就好像父亲和儿女一样，就好像夫妻之间一样，应该是甜美的平安的持续的一个亲密同在的关系。但是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人与神的关系的破坏，人不愿意见神，人也不敢见神。那随之人与人的关系也出问题，父母儿女夫妻间都不能够和睦。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被神赶出伊甸园。伊甸园中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圣经特别记载有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和基洛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亚当夏娃他们与生命树隔绝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表明亚当夏娃他们肉身的死亡是必然的，虽然他们在地上活得比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要久，但是其实死亡已经在他们的肉体中发动，他们的灵性，他们和神的关系，在他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一天就死了，他们的身体注定也要死亡，因为以生命的源头已经离开了。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你把那个树枝砍下来，你刚开始看这个树枝还是青的还是绿的，你以为它还是活的，但是它因为跟树已经隔开了，已经被砍下了，说那个死亡已经在它里面了，迟早它一定是枯干的。那我们没有信耶稣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跟神是隔绝的，跟生命的源头是隔绝的，所以我们肉体注重注定要死亡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你跟神是隔开的，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就是中断的，其实从灵性的角度你现在就是死的。所以神说的话是应验了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死这个字在圣经中的用法和含义，可以指身体的死，可以指灵魂的死，可以指现在的死，也可以指将来的死。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活着的，我们活蹦乱跳，我们活着犯罪，我们不以罪为耻，我们享受最终之乐，你还觉得活得很精彩。但是从灵性的角度讲，你是死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过犯罪恶使我们死，过犯罪恶使我们与赐生命的神隔绝了。所以如果你没信耶稣，你是活着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而且有一天当然你的生命，你的肉体的生命必然会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信耶稣，没有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将来我们还要面对最后的审判， 要被定罪，要在地狱里承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永远的死，第二次的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事情想做，但是最重要的是乃是为你的灵魂永恒的归宿着想。死后我要去哪里？我怎么面对最后的审判？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我们一旦死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如果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就不至于被定罪，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可能不服，为什么亚当犯罪每个人都要死呢？虽然我们没有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犯罪，罪就来到世上。亚当犯罪以前世上是没有罪的，罪是因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一旦来到世上，它就好像一个王一样，它就控制了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生来都有罪性，每一个人也就必然会犯罪。每个人死并不是因为亚当的罪而死，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而死。所以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你不能不服。你犯罪不是因为亚当的罪而死，而是因为你自己犯罪而死。当然是因为亚当犯罪，我们才有了罪性。那这个你没得选择，因为你是亚当的后裔，你生来就有罪性，但是你必然自己犯罪，那你自己犯的罪会让你自己死。有谁可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亚当违背神给他的吩咐，以色列人违背了神记着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我们这些外邦人违背了神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是非之心。我们并没有总是按照我们的良心行事，更何况我们的良心受到罪的污染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八章第三十二节列举了一个罪的清单：同性恋、拜偶像、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废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可能没有犯上面所列的所有的罪，但是你一定犯了其中几样。你犯其中一样，其实就证明你是有罪的。你可能说你没有犯上面所列的任何一项，我很是怀疑有没有那样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你也不能因此认为自己没有罪，因为我刚才读的这个罪的清单不是完全的。人的罪其实真的是罄竹难书啊，不可能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现在的人在犯罪这件事情上是花样不断翻新，不断突破底线，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而且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必刑罚罪恶，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神对罪的审判和惩罚。正如神对亚当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他把那个罪把拟人化了，罪就好像一个主人一样，罪就好像一个老板一样，你犯罪，你就是在做罪的奴仆，你就是在为罪打工，那么罪给你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罪不是一个好主人，罪不是，罪是一个坏老板。工价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工资， 你每天工作，你得工资是应当的，是必然的。那么你犯罪，你应当得的就是死。犯罪的必然结果就是死，这叫罪有应得。罪它不仅使我们的身体要死，罪更使我们的灵魂死，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不能跟神相交，不能跟神沟通。没有人可以靠自己不犯罪。传道书第七章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免去罪的刑罚，就是死。没一个人可以不死的，每个人都要死。那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人要怎么办呢？那有人说，死就死吧，只要今生即是行乐就可以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一个在生前享福，在死后受巨大痛苦财主的经历。他就警告我们，不可以今生即是行乐就可以了，你应该为死后打算，为永恒安排，你应该呼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呢？谁能救我脱离那将来永远的痛苦呢？你应该这样思考，你应该这样呼喊的。当你这样思考，当你这样呼喊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罪的工价虽然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永生，或者你渴望永生吗？你可能说我不想永生，我只好活好今生就可以了。其实每个人都渴望永生的，因为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永生神了，神是按他的形象和造样式造你的。其实人对永恒对永生有一个本能的渴望的。如果用奥古斯丁的话讲，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在你的心中放了一个洞，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填满那一个洞。你在世上你可以用各种的东西，名利富贵享受，任何东西去填那个洞，心里的满足。但是啊，那个洞除了上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谁可以填满。这个叫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但是可悲的就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却不能参透。为什么人不能参透神的作为？因为人是人，神是神，人是有罪的。人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人渴望永生。人渴望永生，但是却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永生。永生这个字，如果从字面意思讲，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永远不死的意思。不过你应该知道，前面我已经讲了，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已经来到世上，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肉身是不可能不死的。那么这个永生，它不是讲的这个肉身永远不死，永生是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如果我们信耶稣，虽然我们的肉身死了，我们将来要复活，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才是不死的，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我们在那个灵性的身体里面，要永远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圣经讲述的永生。那有的人可能说，既然如此，那我可不可以晚一点信耶稣，等我有空了才来信耶稣，等我退休了才来信耶稣，甚至有人说，等我要死的时候我才信耶稣，一死了我就进天堂了。那这样的我今生可以活得潇潇洒洒， 其实你不可能潇洒的。你没有信耶稣，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没有自由的。怎样想的人呢？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灵人都明白，其实每个人也都明白，生死不在我们手中。你以为你的生命还很长，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信耶稣，但是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呢？谁又知道自己会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呢？万一你临死前没有抓住信耶稣的机会，那你岂不是因小失大吗？其实更重要的，信耶稣有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有永生，而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永生，永生就已经在你的生命中了。那这样你活在世上，你的生命就更有意义和目的。耶稣说他乃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意过一个一生犯罪的生活呢？你还是愿意过一个荣耀神丰盛的生命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其实更表明，永生是一种关系，是与神与主耶稣的关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慈爱的。神不许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神不让亚当知道善恶，而是要让亚当紧紧地依靠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神本为善，神是善的源头。弥迦书记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你不需要离开神，你只要紧紧依靠神，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就叫善。人离开了神，人就不知道何为善，人就只能作恶，给自己给别人甚至给整个世界带来痛苦和死亡。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神不愿意罪人死亡，神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人不能自己拯救自己，神看到人在最终受苦受死，神要来拯救人。神拯救人的方式乃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了，担当人的罪，为人的罪受了刑罚，使人因信耶稣基督得到赦免，得到平安，脱离死亡，进入生命。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本是与神同等的，他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为了完成神对人的救赎计划，被神差遣来到这个世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在地上的时候传道治病赶鬼，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四十天之后升到天上去了。如今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执掌王权，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带着荣耀从那里降临到地上执行审判。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在人看来他是被人钉在石架上死了，软弱无力。在神看来，耶稣基督是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生命为人舍了。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跟着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些经文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目的和结果。这就是福音。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神要让人得永生，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是蛮有恩典的，永生是神的恩典。永生本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该得的乃是死，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恩典，恩典，恩赐，这个字有白白的免费的意思。但是人很容易认为便宜无好货，那免费的更不是什么好的了。所以有人认为信耶稣就得永生，这太容易了，那太简单了，可见永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标价，永生的价格是一个亿，有人可能还可以定个小目标，先赚一个亿，然后买到永生这个保险，然后再去赚别的。但是你说永生是免费的，却没有人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人的罪性的另一种表现，非常根本的表现，人的自我中心，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要靠自己，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明白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要明白为什么永生是免费的，因为永生的代价没有人可以付得起，所以神只好白白的将永生赐给人。那你肯定要问，永生的代价到底有多高呢？无论你有多少钱，你都不可能买到永生。我前面说一个亿，其实不只是一个亿，一百个亿，一亿个亿，你也买不到永生。你就是把你的生命都搭上，我想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的了。你把你的生命搭上，也不能换来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把命搭上死了，那是罪有应得，那不能让你得永生的，你本来就应当死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感到很绝望呢？无论多富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得永生，那要怎样才能得永生呢？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永生是神给我们免费给我们的礼物，你要凭信心来接受就可以得着。神要这么做，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样永生才可以白白的赐给人。所以这个代价是没有人可以付的，是神他自己为我们付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但是永生不是自动的临到所有人，有罪的人要被神算为义，算为无罪，就必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的，你必须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必须凭信心来接受神要赐给你的礼物，就是永生。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只有耶稣为罪人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人有了耶稣就有永生，人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短语的意思非常的丰富。首先它表明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有的朋友可能认为，为什么非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呢？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好人就得救呢？我可不可以靠做好事上天堂呢？不可以，因为你是有罪的，你的罪只有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得到洁净。其次，在耶稣基督里，这一个短语表明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与葡萄枝一样，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子，葡萄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否则就没有生命。我们必须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和他保持一个亲密的持续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并且结出果子来荣耀神。当我说永生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基督就能得着。我不希望你误解，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很容易，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就凡事顺利。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我们自由了，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但是这个自由也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并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这个自由更不是你去放纵情欲犯罪的借口。你不要以为你犯了罪耶稣就可以赦免你，这个自由是我们应该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正如主耶稣他自己凡事顺服神的旨意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神的奴仆。一般我们基督徒常说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比较少说我们是神的奴仆，因为我们不喜欢做奴仆，我们都喜欢自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就应当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在每一个儿女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应该甘心的顺服神，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生命的主权应该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应该追求成圣，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我们应该竭力追求认识神和耶稣基督。认识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句话其实也告诉你，你对神的认识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应该到永生的，应该到永远的，一直的在认识，不停的在认识。你不能说我现在明白我已经认识他了，因为认识神并他所差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应该是直到永生，直到永远的。你认识了，最重要的你现在活着，你认识了多少你应该活出多少，你凡事应该按照神的话去行，在地上的日子应该遵行神的旨意。那说了，我就说这个就是做基督徒，这个不是容易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这样做你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我今天尽我所能的告诉你，你是有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同时我更希望你明白，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无论你是在线上听到，还是将来你可能听到这一篇道，我都盼望你信耶稣得到永生。当你信耶稣以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你就走上了永生的道路。你就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一生跟随主耶稣，越来越像主耶稣，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今生若比永恒长。
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
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
叫那世上的人
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
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
做那世上的人
做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能拿什么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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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朋友，不管你是在线上听，甚至你将来要听到这篇讲道的，今生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你愿意选择死呢，还是你愿意选择永生呢？今天你听到福音，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使你脱离死亡，得着永生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做下面这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希望你能够发一个信息给我，我为你感谢神。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